陈天宇牙一咬，心一横，下来念清唐古拉山。说实话，搁这冰宫这住了这么长时间，对这地方还真就有点恋恋不舍。但是事情到这步上，这块也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留恋也没用，该走也得走。最后一狠心，他走了，往前走了一阵啊，哎，就觉得这地形好像变了。至于说具体哪变了，就来那一回也记不太清，但总之吧，和这原来有点不一样。你说那条冰河就是通向天湖的那条大冰川，离这冰宫啊，它记着就不太远，而且在这冰河的旁边还有一排排的杨柳，在这大柳树上系着那小船。可如今呢，整个一条冰河也不见了。哎，这怪事儿不怪事儿呢？往前又走，走了能有半个多时辰吧。再一瞅啊，眼前是一片的茫茫啊，天连着水，水连着天，是一望无尽。心说话，这不天湖吗？原来自从这大地震过后，山岳变形，冰河改道，从这冰宫下去，原来靠的是这条冰河，靠这小船把人给载上来，把人给送下去。可如今呐，变成个大斜坡，从这冰宫直接就能走出去了。哦，我说的呢，陈天宇忽然想起来了，怪不得呢，那两名尼泊尔武士和那阿玛当他们能进入到冰宫之中啊。早知道这样，我和师傅早就下山了，何必在这冰宫之中逗留这么长时间，以至于师傅丧命于此啊。再一看呢，天湖和原来仍旧没啥变化，湖边是绿草如茵，杂花生树，湖水是晶莹透明。这阵地震之后产生的这沙尘早就已经被这湖水给冲走了，或者沉淀到湖底下去了。陈天宇在这湖边休息了一会儿，然后用自己的水囊装了一囊水，心里头真是万分的感慨呀。想当初和自己一起来的是这师傅萧清风，可如今下山之时却是自己孤单一人。这回忆起来，这仨月以来真好像是做了一个梦啊。看起来这梦也算是做完了，这冰宫如此的不欢迎外人，我以后也不能再到这来了。这心里头乱七八糟，胡思乱想，一瞅这太阳往西转了，这才离开天湖。往前又走了三天，到了山底下了。这陈天宇一想，我上哪去呢？我上拉萨吧，但愿这冰川天女大难不死，机缘凑巧我还能碰着她，我也希望能再见到支那一面。就这么变了变方向，他直接够奔这拉萨的方向迈开了大步，他这就下去了。这拉萨呀，您都知道，这是西藏的首府。满清的驻藏大臣福康安就驻扎到那。当时啊，这西藏还没归这满清统治呢。西藏的最高统治叫藏王，这满清的驻藏大臣呢，就跟这驻西藏大使馆差不了多少。这陈天宇他父亲陈定基那天呐、啊，宣慰使衙门被这王瘤子崔云子他们俩给毁了之后，其实也离开了萨迦，到这拉萨向这福康安去请示去了。这事儿呢，陈天宇从这江南的嘴里头知道的，因此上他便决定啊，先到拉萨去找父亲去。就这么样，下了山之后，陈天宇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呢，就到了从热喀则到这拉萨中间有这么一个大镇店，这地方叫扎伦。你看西藏这地方地广人稀， 有那么几百户的人家聚集到一起，哎，这就算是阵练。扎伦别看是大阵练啊，但是也没啥，就是这地方能有那么一千来户的人家，前后有两趟街，在这前边这趟街上有这么一家旅店。陈天宇一琢磨，住到这吧，这要不住下，这晚上上哪住去还不一定呢，就这么住下了。伙计掌柜的非常客气啊，吃过了晚饭，陈天宇又烫了烫脚，连日的奔波也是非常辛苦，躺在床上，这哎呀，呵，伸了个懒腰，好几天没睡床铺了。嗯，刚要休息，就听见这隔壁房间之中有人呐呻吟了这么一声。啊哈呀！哎呀！哎，听这声音呐，还真就挺痛苦。而且呢，自己这房间和这隔壁这房间中间这个板壁呀，隔着这木板，那人也挣扎，也突突突，怎么动弹？嘿，这陈天宇就感觉挺奇怪呀，赶紧把这店小二给喊过来了。说伙计，隔壁房间住的什么人呢？听他们这声音咋这么痛苦呢？莫非得了什么重病不成啊？这店小二说呀，说呀，客爷啊，您不知道，隔壁房间住的是两位军官，卧病在床三天了。哦，这人最怕的就是卧病在床。伙计，你们这镇上就没有医生大夫啥的吗？你们把大夫请来，你放心，一切这医药的费用都包在我身上。可以呀、啊，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这店上啊，要说医生也有那么一两个，但是啊，谁来看来也不知道这两位军爷得的都是什么病。大夫给他们把了脉之后，连这药方都不敢开呀。哦，那是什么怪病呢？可以呀、啊。跟您说这事儿啊，说起来可怪了。这伙计啊说到这就有点变毛变色。这陈天宇当时也注意上了。这不嘛，那两位军爷呀到我们这来投诉来，就搁这外间屋饮酒。你要知道我们这客店外间屋是酒店，里边是客店，在外边能吃饭，在里边住宿。正这么个时候啊，就来了一名少女，哎呦，长得还别说，真够漂亮的，但好像不是西藏人，也不是汉人，鼻梁高耸，眼珠都是绿的，但是非常漂亮，也到这来吃饭休息。这两位军爷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向人家说那不三不四的话。那女的也没生气，却是冷冷一笑，嘿嘿，你们既然喜欢在这玩，就搁这躺上几天得了。您说怪不？也不知道这姑娘施展的是什么妖术邪法，就听见梆的这么一声，对吧？就在这两名军官的面前呐，就蹦出来一片的寒光冷气。哎呦，我们远远的站到后头，跟着都这么机灵。那女子说过了这番话之后，梆啷。扔下一锭银子，他们都走了。走了之后啊，哎呦，把这两位军爷冻得直闷喊发冷啊！给他盖了几床被子没用，这几天也是迷迷糊糊，有时候发高烧，有时候又发冷，时冷时热。您说这事儿怪不怪吧？
哦，
陈天宇一听啊，不由得又惊又喜呀、啊，心说话。听他这么一说，那女子释放的暗器一定是冰魄寒光弹。先说话，莫不成是冰川天女曾经来到过这吗？这位伙计，在下我稍微懂点医道，您带我过去看看怎么样？哎，好好好。这店小二赶紧带着陈天宇来到这隔壁的房间。二位官爷，二位官爷，醒醒醒醒，有位官人来看您来了。
啊，
哎呀， 这两位军官呐，估计可能是刚刚发完烧，这神志稍微的、清醒那么一点，缓缓的张开了眼睛。啊，朋友，你也是哪位？陈天宇定睛一瞅啊，认得。前一段时间，在这日喀则的一家旅店里头遇到过。这两名军官呐，护送着假的金本八平，曾经和这萧清风、陕甘大侠麦永明以及那两名尼泊尔武士还动过手了呢。但当时呢，陈天宇没露面，只是扒着门缝往这对面屋看着，因此上他认得这两名军官，这两名军官不认识他。陈天宇说，家父是萨家宗薛卫使陈定基，在下陈天宇。哦，原来是陈公子，不知道此来何事啊？说话之间呢，这两名军官这病又发作了，冻得浑身上下直哆嗦。陈公子，你这好心来看望我们，实在是对不住您，太冷了。哈，没关系，二位呀、小弟还是略懂医道，您这病啊，小弟治得了。说着话，取出来两粒绿色的药丸来，用开水给这两名军官服下去。哎，您说怪不？没过多长时间，这两名军官就觉得有这么一股热气从这丹田之中，这就升起来了。眨眼之间，这股热气是流遍了全身，再加上这两名军官这自己这本身这内功相当有火候，再一运气再辅助这股内力，阴阳之气这么一调和，把这股阳和之气要运送到四肢百骸之中，嘿，觉得越来越舒服了。嗯，好，陈天宇说，你要是再过一天，当你这余寒之气都清除净了，两位大人便可以行动如常了。多谢陈公子，多谢陈公子。这两位军官，一位姓毛，叫毛燕，一位姓伦，一位叫伦伯。他们俩呢，乃是驻藏大臣福康安手底下两名当差的。要说这武功啊，也不算太低，要不然敢在那日喀则那酒店里头开门即到嘛。只是这一次太大意了，一点没防备。要说早点提防着点，运上真气护住全身，你就算中了这冰魄寒光弹，也不至于伤得这么严重。偏赶上那天呢、俩人是暴饮暴食，喝了不少的酒，再加上一瞅着这漂亮女人，就有点得意忘形了，肆无忌惮。更没想到那女子能身怀绝艺，这才被人家的冰魄寒光弹侵入到骨髓之中。翻回头来，你再想运气抗衡，完了。因此上搁床上躺了好几天，这回呢，一服下陈天宇的这药丸，见着效果了。俩人也不由得非常的吃惊啊！你是什么人？二位，我早就和你说了，在下萨家宗宣慰使之子，我姓陈，我叫陈天宇。你真的是陈公子？那还有假吗？二位，如果说您要不相信，我这也准备赶到拉萨，我们正好能同路而行。等道德福大帅的衙门一见着我父亲，哎，您就都知道了。陈公子，恕我们二位直言，你这手里头怎么能有解那妖女妖术邪法的解药啊？是不是你们是一伙的？他派你来的？这陈天宇这解药怎么来的呢？原来呀，他第一次离开冰宫那阵儿，一瞅这些冰宫的侍女们还都没回来，一看这冰宫里的丹药这么多，一样他随手抓了一把 放到包里头了，其中就有着抵御这冰魄寒光弹奇寒之气的洋河丹。陈天宇认得，今儿个刚好派上用场了。现在这两名军官一问呐，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和他们俩说。这一瞅这陈天宇支支吾吾，那毛燕说：“莫不成你真的便是那妖女派来的吗？”话还没说完呢，就听见窗外呀有名女子咯咯一乐，哈哈哈哈，我说你们俩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我现在好心好意给你们送解药来了，你们俩还敢骂我，是不是还想再躺上几天呢？哎，你别看声音不大，但是把这两名军官吓得变毛变色呀！那什么人？陈天宇一听听出来了，听这声音好像有点是冰川天女，但是可以确定啊，不是。但不管是不是，总算是冰宫中的人。这陈天宇心情也是非常激动，一跃而起，再看那女子一跌了腰上了对面房顶了。陈天宇急忙携带着自己的包裹，扔下饭，扔下住店钱，飞身行，再后他就追呀。那女子跑的还真就挺快，眨眼之间已经跑出多老远去了。多亏陈天宇这段时间这轻功啊也是大有进展，二人一前一后这就出了城了。说是城，实际上就是离开了镇店。这镇店也不大，就是两趟大街，前头不远就是荒郊野地。没多长时间追上了，这女子回头瞅了他一眼，咯咯一乐，哈哈，陈公子啊，没想到你这武功是大有进进啊，怎么是我们公主指点你的？她是不是已经回到冰宫了？陈天宇这阵也来到近前，借着月光看得清清楚楚，这女的谁呢？不是别人，正是这冰川天女的贴身侍女，她叫幽萍。在这冰宫之中，这陈天宇除了和这那俩人关系不错之外，就属和这幽萍最为的投缘。幽萍呢对这陈天宇的看法也是非常好，俩人一见面还总能打个招呼。要说这幽萍啊，论起这文才武功，在这众多的冰宫侍女之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了。地震那天，这幽萍便陪同铁拐仙他妻子峨眉女剑谢云珍出去给这铁拐仙采药去了，从此以后是一去不返，生死不知。陈天宇有时候也能想起他来，说实话对他呀也挺挂念，没想到今儿个搁这见着了。幽萍怎么来的呢？原来呀，那天幽萍陪着谢云珍一起到山上采药去，还没等采来呢，忽然之间地震了。什么原因地震？火山爆发，就是那冰封下头就是火山，这岩浆往外一喷，漫山遍野呀都是一片的火光，冰川被这岩浆一溶解，雪水横流是岩浆四溢，满山都是石块黑烟，岩浆流到哪就连这石头都给你烫化它，把这幽萍和这谢云珍也给吓坏了。俩人一瞅啊，回不了山了，道路已经被这岩浆给封死了。等着岩浆凝固，没几个月的时间，道路肯定是不能通行啊。俩人一合计，怎么办呢？现在这谢云珍身怀有孕，也不能让他搁这荒山野岭着待着吧。姚平就劝他说：“这么的吧，你呢，还是回你的老家四川，先把孩子生下来。”我们冰宫之中啊早就做好了预防地震的准备了，这个你放心，包括那些个宫女，包括你丈夫铁拐仙，绝不会出啥意外。如果说呢你丈夫铁拐仙 将来伤好了，我就告诉他，让他回家去找你。就这么的，谢云真自己收拾行囊，独自一人先回到了四川。说实话呀，幽萍也挺惦记这兵工的这些同伴们，都是好姐妹，摊上这么大事儿，能不惦记吗？但是又一合计，没事儿，这宫里头早就事先做好了预防，再加上这冰川天女和那白衣少年俩人相约在这冰峰下边比剑，俩人是武功盖世，绝对也不能有啥意外。我现在回山是回不去了，我呢就先溜达溜达，我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到山下各处我转一转。自从到的冰宫以来，这么些年了，我还没下过山呢，也不知道山下啥样。就这么，他一个人便下了唐古拉山。也琢磨我上哪呢？哎，我上拉萨吧。这西藏的首府就是拉萨，听人说那地方好吃的好玩的非常多，还能学着很多的东西。就这么，他从这日喀则起身，赶奔拉萨。半路上路过扎伦，一瞅这天晚了，准备找家店房休息，正赶上那两位军官毛燕、伦伯，瞅他长得漂亮，想要调戏于他。这兵工侍女哪受过这个呀，一怒之下打出来冰魄寒光弹，把这两名军官打成重病。今儿个一瞅过三天了，也琢磨算了吧，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两位军官也没太得罪我，就跟我说了几句笑话，病三天也够可以的了。今儿个就打算把这解药给这两名军官送来，没想到半路上遇到了陈天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原来如此。俩人跑了老半天，也感觉累了，俩人找了一块石头坐下。这幽萍说，我问你呢，你这轻功谁教你的？是不是天女姐姐教的？她回宫了吗？幽萍姐姐，是我自己私自学的，我当时以为你们兵宫之中没有人了呢，我怕你们苦心研究出的这能耐失传，所以我就私自练了。如果你要想执行你们主人的家法，那就请你责罚。